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很多学者以史料为依据，指出大明王朝亡于烈性鼠疫，可是奇怪的是，鼠疫却不染清军。当时神医吴又可以道家真言和达元饮治愈了一方百姓，但是吴又可的活动范围有限，不可能治平全国的疫情。为什么随着清军统一天下，全国的烈性鼠疫会销声匿迹？中世纪黑死病鼠疫肆虐欧洲几十年后神奇消失，这已经让科学十分困惑了。而对明清史料的挖掘表明，当时的烈性鼠疫不感染李自成的50万疫军，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京城盛行的鼠疫戛然而止，完全颠覆了现代人的科学认知。但是令科学难以解释的事实还不止于此，今天我们接着来揭示这段历史的谜题。第四部分，关宁铁骑也不染疫。一，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为何也不染鼠疫？在上期节目里，细心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吴三桂镇守山海关的关宁铁骑能和李自成的20万大军死战，说明他们也没有感染鼠疫吧？确实是这样。1644年5月26日，李自成大军到山海关，大战吴三桂的50000关宁铁骑，一直打到28号早上，吴军才支撑不住了。而此时风向大变，天象不利大顺军，满清骤然出击。在清兵出手前，关宁铁骑以少敌多，能抵挡大顺军强攻两昼夜，足见其强悍的战斗力。这绝不是一支染过烈性鼠疫的军队。明末的烈性鼠疫流行12年，后期京师疫情最重，全国没有封城禁足，各地往来一直不断。吴三桂镇守宁远山海关一带，军事补给都来自京城，他的家人也都在京城，鼠疫怎么可能传不过去呢？可事实上，关宁铁骑就是不染鼠疫。后来吴三桂率领这支劲旅追击大顺，剿灭南明，过河北，平山东，回锦州，入汉中，剿西北，定云贵，出缅甸，回云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直保持着强悍的战斗力，传行了无数鼠疫疫区，烈性鼠疫屡屡从关宁铁骑身边擦身而过，就是不理他们。那么在大明王朝被鼠疫肆虐，军队战斗力锐减的情况下，唯独关宁铁骑例外，他们特殊在哪里呢？二，袁崇焕的劲旅反迫害的特例。关宁铁骑是袁崇焕一手建立起来的明末最强部队。天启六年宁远大捷，袁崇焕10000多人守孤城，火炮击退了努尔哈赤13万多人4天的强攻，扭转了明朝百战百败的颓势。天启七年的宁锦大捷，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6万大军24天的来回攻击，不但宁远、锦州两城的火炮发威，野战也和八旗劲旅打成平手。崇祯二年的京师保卫战，袁崇焕带领关宁铁骑8000多人在广渠门外，把满清悍将芒果尔泰、阿巴泰、阿吉格、多尔衮、豪格和蒙古亲王率领的40000多精锐骑兵彻底击溃，斩杀数千人。这场胜利几乎困惑了所有学者，文人袁崇焕怎么可能训练出天下第一强悍的骑兵？在满清八旗最擅长的骑兵野战中，打垮了5倍于自己的敌人。他的随军文书记述，袁崇焕亲自上阵，差点被砍死，两肋中箭如同刺猬， 幸亏身穿重甲，才没射透，太命大了，以至于太多人认为史料记录可能有夸张，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含糊带过。袁崇焕被大明朝廷迫害死，他的30000关宁铁骑一分为三，其中一只落到了吴三桂手中。影视中喊出的关宁铁骑天下无敌的口号，并非吴三桂吹嘘壮胆。这支劲旅扩编后，随着吴三桂横扫大半个中国，歼灭了大顺军、大西军、南明军队，后来又反清，对清军也是屡战屡胜，以致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洲军主动与关宁军野战，最后以火炮歼灭了这支无敌铁军。不是因为最能打仗才免于瘟疫的天罚，人类对鼠疫没有自然免疫力。关宁铁骑与其他明军唯一的不同在于它是袁崇焕建立起来的。在袁崇焕被迫害后，祖大寿领着这支部队撤出，回山海关宁远，名为自保，实则抗皇命，为元帅鸣冤。崇祯吓坏了，赶紧让袁崇焕写亲笔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又率军返回京畿，5天收复40%，为救袁崇焕立下大功。尽管没有救成，但是为反迫害尽了全力。为什么这样就能免于天罚呢？第五部分，明朝瘟疫多，冤狱见因果。一，从表面找原因，科学成了倾向说、目的论。现代科学总是从表面找原因，认为瘟疫由天灾、卫生条件差引起，这种解释也是猜测，不合史实。现代学术界发现，古代的灾年、平年交替循环，在不同地区也有轮替，也就是说，天灾人祸历代都有，但都没有像明朝那样，动不动就酿成一场局部瘟疫，所以上述解释并不科学。对科学无法解释的原因，硬是要做出所谓科学解释，目的性很强，倾向性也很强。这样的倾向说、目的论本身就是偏颇、不科学的，在基点上就不能成立。二，明朝的两大历史特色。明朝的历史有两大特色，一是瘟疫多，特别是后期。有人统计，明朝统治277年间，至少有168年发生过瘟疫，不同地区各类瘟疫达330次以上。二是冤狱多，明朝特务机构最发达，太监掌控的东厂、西厂，还有锦衣卫、镇抚司，以监控、迫害朝臣为业，恐怖治国，大兴冤狱，酷刑残害为历史之罪，发明了完全凌驾于法律之外的酷刑，如廷杖，无需有罪，皇帝一句话就棒打大臣，甚至打残打死；诏狱，含东西厂狱、锦衣卫大狱、镇抚司狱等，设定凌迟，即千刀万剐的级别，定下几千刀，如果在这几千刀剐肉之前罪人先死了，行刑者要被重罚。三，两大特色，暗存因果。其实明朝上述两大特色是有因果关系的，冤狱是瘟疫等天灾的根源之一。过去遇到灾难、麻烦、疾病或者亲人疾病，皇帝常常大赦天下，朝臣劝谏帝王处理冤狱以化解灾难的事，史不绝书。为什么会这样？科学认为这不可能，所以只能用超科学的理来解释。李淳风的天象著作《以四占》里多次出现，以赦解之天难，大赦直接解的是冤狱，怎么会解开天难呢？因为有些天难 根源是上天对人间大型冤狱的惩罚，所以以赦解冤狱，解决了问题的根源，自然就解开了相应的天难。以四瞻不直接说原因，稍微拐了个弯，因为直接泄露天机要遭天谴的。一种学说如果不准确，一定会被历史淘汰。算卦就是这样，算得准，因为水平高，极小概率的事件不可能是碰运气碰来的。算不准，因为水平不够或者是骗子。不能因为算不准就说算卦都是假的。大臣劝谏帝王平反冤狱，大赦解决灾疫，如果都无效，同样会被历史淘汰。比如古代的求雨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有祈宴的时候，如宋太祖请出善无畏不朽的肉身祈求晴天，郑霞请宋神宗废止王安石新法，以天降大雨解旱情，明朝王阳明祷文祈雨等等。当然不会所有情况都可以以赦解，以四瞻也是说在个别天象下可以以赦解之。四，朝廷犯罪百姓连累。可能很多人会问，如果冤狱是明朝瘟疫的根源，为什么那些冤狱的制造者东厂西厂昏君不遭报应，而是老百姓首先遭劫呢？这是给人间留的谜，也符合天理。百姓的顺从、认同、拱卫是昏君和乱臣强大为所欲为的基石，所以这些百姓要遭劫，百姓先受点罪，有缓冲余地，有机会醒悟得救，最坏的最后入劫，没有机会。崇祯帝和他的后妃儿女何尝不是这样？如此说来，明末那场最大瘟疫必然对应最大的冤狱，这又是谁呢？第六部分，三方神迹有根源，皈依直指袁崇焕。一，祸害罪弥天，活剐袁崇焕。很多人会知道，明末最大的冤狱就是保卫大明的第一功臣忠臣袁崇焕无辜被崇祯帝下狱，炮制罪名，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袁崇焕不但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实际剐了3500多刀，刽子手还把剐下来的肉当场出售。史料记载，面对惨烈的酷刑，被朝廷谎言欺骗的百姓们不但大骂袁崇焕这个卖国贼，还抢购其肉。袁崇焕被折磨3日才死，百姓又争先哄抢内脏剁碎解恨，场面之惨亘古绝今。明史记载，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发现家无余财，将其亲属流放3000里，天下人认为太冤了。注意，事实上可不是天下人都认为袁崇焕冤枉，而是当时大部分天下人听信了朝廷的谎言，认为袁崇焕是卖国贼，死有余辜，所以京城百姓才有那么激烈的恨袁反应，才有一些民间史书的作者把袁崇焕比作秦桧。是否知道其中的真相，就成了大明王朝的分命令，是在迫害中受谎言蒙蔽推波助澜，还是明白冤情命运截然不同，逃不过瘟神的眼睛。大道至简至易，道德经阐述了这样的天理。满清大军李自成的义军，吴三桂的明朝关宁铁骑都不染疫，这三方神迹和天灭大明的根源 都归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袁崇焕。烈性鼠疫是降下的天谴，因为大明王朝忤逆天理至极，听信官方谎言，不明真相，或者和逆天的朝廷站在一起的人，都和大明一样在劫难逃。二，冤狱杀长剑，大义却罕现。可能有人会反问，历史上的大冤狱、大冤杀太多了，按你这种说法，每次都应该招来大义，怎么没有呢？西汉初年冤杀韩信，南宋初年冤杀岳飞，都是大冤，怎么西汉南宋都延续了很久，没有被瘟疫灭国呢？难道普通的杀和千刀万剐差别这么大吗？历史的真机不是表面能理解的，深入一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韩信、岳飞被冤杀，全天下的百姓、官员都知道他们冤，都知道真相，所以百姓不分担罪业，不遭劫，不会有瘟疫洗劫整个王朝的子民。而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大多数的百姓都听信了朝廷的谎言，拥护迫害，而明白真相，当时为袁崇焕发声者屈指可数。大家都认同着迫害，这在传统文化中叫做共业，共同造下的罪业，所以会有共同的天罚形式，报应所有的逆天理者，义灭大明根源于此。皇上钦定，群臣呼应，政府鼓吹，百姓热追，到了争抢食肉的程度，逆天的谎言和迫害招来瘟疫天谴，大明王朝就此毁灭，还裹挟走了上千万百姓殉葬，只为逆天的君王。明白了这段历史的因果，也就明白了当今瘟疫频发的根源。非典瘟疫 SARS， 新冠疫情 SARS-2， 未来大疫 SARS-3， 日月循环，历史重演，人类面对大劫天谴，当时的科技从来都是无助空盼，真正的救赎，且看历史水到渠成的铺垫。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我们再见。